弟兄姐妹平安，又回到这里，很高兴还没讲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把时间交给神。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你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活泉堂，能够一起的来探讨，一起来读你的话语。你的话语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多么的宝贵，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今天仆人来讲你的话语的时候，是带着战兢的一个心情，因为你的话语太宝贵了，不想随便的说，所以求主你亲自的来帮助，也帮助我们听的人我帮也帮助讲的人能够真的是在我们听和讲的都能够荣耀你，也求主你也把。帮助我们，不只是我们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把你的话语都收藏在我们的心，能够再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子，然后更加的每日更加的像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亲自你亲自的掌控，我们向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就是讲了今天的这个标题。觉得有点可怕，是我不害怕就，这个不是我的惯用词我的惯用词是神啊，我好怕。今天来讲，我也有点害怕，好怕来到这里讲道，有点害怕所以恰恰真的是跟今天的这个标题完全的是相反的，我也知道，如果你们认识我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内向的一个人，然后非常的严重的、非常的社恐，就是很社交的恐惧，然后有点怕跟人家交流，有时候，然后又很恐高，然后又很害怕高，害怕这个又害怕那个，然后等等了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个惧怕。所以似乎对这个标题啊，今天的这个经文好像是没有资格去讲这个标题，这个主题讲有关惧怕的。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篇诗篇就是针对那一些处在非常害怕、处在惧怕中的那种情况的人写的。所以，对我们这一些非常害怕的人，这一篇诗篇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宝贵和珍贵。所以，你当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我们觉得神好像很了解我们，知道怎么去安慰我们，给我们一些力量。所以就选了这一篇诗篇来，希望能够互相的勉励。希望我们今天人少，我们就可以比较有一些互动的一些环节。希望出啊，我是相信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事情，对吗？你们害怕什么呢？可能害怕失去一些东西，失去我们的亲人，失去我们的工作，还是等等，我们都会害怕。我是相信还没讲之前，我先讲一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是1812年的发生的一个故事，是真人的一个故事。这位先生是 Henry Martin 啊，亨利马丁，他是英国的一个宣教士。他不只是一个宣教士，他也是一个语言学家，他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语言学家。他呢就将新约圣经。我们的新约圣经，他就去翻译成波斯文翻译成波斯文。波斯是今天的伊朗伊朗就是说创始成他们的语言。他呢，就是希望他把那个翻译好的那个圣经带到他的波斯的国王那个萨哈波斯的国王的面前，然后得到国王的批准呢，然后就让圣经的能够去传给。波斯人民呢，就是今天的伊朗的这些人民，让更多的波斯人能够读到圣经，这、就是他的希望。他呢，他当时真的是印刷是比较，当然可能印刷是波斯文，所以他是用手写的，所以他用很美丽，他用真的是手写，他的书法写了2本新约圣经。波斯文的新约圣经，很精美的一个圣经， 就弄得很漂亮的，所以打算去呈现给波斯王去过目，然后希望波斯王能够批准，然后去流传它但是因为你知道波斯国的那个政治系统，他说他没见国王之前，他必须要去通过他的波斯王的那些政府了，就是刚他们就讲就是维吉尔 vizier，他们就是波斯王重要的那些官员，那个 vizier 维吉尔的这一关，他们必须批准，然后他才能够去见到国王这个就是这个过程了。当时呢，马丁呢就来到了维吉尔的那个法院，他那个法庭那边，他 court 那边啊，他是唯一的白人，像其他人都是波斯人、那伊朗人。他就当时看到他，你可以看到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哈，能看到每一个眼睛，每一只眼睛都盯着他看。然后接下来呢，就长达大概2个小时之久哈，他就受到很多人的那种问题质问。而且不只是问题而已，而是语言的去攻击他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在那边每个人就用语言的去攻击他。他当然是想自己去维护，说我为什么要这个申请？可是每次他讲话就被打断，然后而且他们不断的就去攻击他，就是用一些谣言啦，还是谎言去攻击他，然后就攻击他手中的这个圣经。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他真的是一个人孤立的一个人，10个人对着他，十几个人对着他。然后，我不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感到非常非常的害怕哈，不知道他的感觉是怎么样。然后最后呢，一个官员呢，他就忍不住站起来说，命令马丁路德说：“我命令你做，除了真主，就是除了安拉以外，没有其他的神。”而且穆罕默德是穆罕默是他的先知，是命令你必须要这么去承认。然后这时就完全的没有人敢说话，寂静，就等他去回答，鸦雀无声，就等他再回答。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回答呢？你必须要说，这么多人呢。然后马丁呢，当时他就非常的冷静的，他就回答说。上帝是神，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一听到这里不得了，每个人非常的生气每个人非常的生气，愤怒得不得了哇！就感觉到好像不要把马丁路德去刺掉这样死掉了，每个人生气说。神是不可能生孩子的，神是不被生，既然不被人家生，也不会生孩子的。英文是 neither begotten nor begets。你这样说，你就是在亵渎神。你知道，你这样亵渎神，我们的舌头，我们不要把你的舌头烧掉，就是这样的去 threaten 就是去威胁他。马丁的反应真的是出乎意料。这个时候该感到害怕，你知道，在那个中东的那种国家里面，我们是非常的残暴的，把他的舌头去烧掉，这个是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可是他当时他更害怕另一样东西，很奇怪哈，你知道他害怕最害怕什么？他就害怕那个圣经，圣经是放在地上，那个时候给他们看嘛，他就害怕那东西。他们生气起来呢，他的圣经他们会踩到那个圣经，他太怕那个，就他本身最害怕的是圣经是被破坏，所以当时他虽然他们看到他们好像是一种很凶猛的野兽，好像在吞噬他一样，不得了，只看到那个圣经需要保护圣经，他就快点冲上去抱起了圣经，把一个布抱起了圣经。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个故事好像是真的。结果他真的是看不到国王，他看不到国王，那他们不让他看到国王嘛 不过那两本圣经的确是交到国王的手中了，不是经过他的手，而是经过其他的那个外交部的这个英国的外交部长外交官，然后送到国王那边去，而且国王觉得哇，这个翻译实在是太好了，白赞白赞哈，所以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非常的打动我，听到这里的时候真的很佩服他的这个勇气。这个根本就是应该是很害怕的事情，可是他却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哈。与今天的经文有很多相似的一个地方，非常的相似。我们来看，刚才我们唱了一个也好，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基督徒并不是说没有苦难的啊。我们也知道勇气不是在一帆风顺平安顺遂的那一个情况下产生的。你讲一个勇敢的人，并不是说他一切都是很顺利的那种情况下产生的。很多时候勇气是在我们面对我们非常害怕的时候，非常恐惧和害怕的时候，感到真的是无能为力的时候才有的啊。今天的这一篇诗篇也是如此，他的27篇不是在一个一帆风顺的一个情况写下来的，他是在诗人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生命有危险的一个情况，很害怕的情况之下，他把他的那个心路历程全部写在这篇诗篇里面去，是一个很恐惧的一个诗篇写的，非常的非常写得非常好，也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当我们会一定不是肯定的，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些非常令我们害怕的一些时间。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分成几段我把它分成几段所以是第一段，我们是从第一到第三节，我们是讲到回到现事实，回到 fact 事实。然后第二段是专心一意，然后第三段是回到祷告，然后再专心盼望。所以会把整篇诗篇讲一遍不只是前面六节好，我们先讲第一段回到事实在这边。那我再帮我们再重读一遍大卫的诗，这边是大卫写的。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救恩，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避难所，我还惧怕谁呢？那些作恶的就是我的敌人，我的仇敌，他们逼近我要吃我的肉的时候，就绊倒绊跌扑倒，虽有军兵扎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发动战争攻击我，我仍旧安稳就是前面三节。所以你可能从第二节到第三节，你就可以大概的知道他其实不是在很顺利的描写了他的所处的一个情况所以和跟刚才马丁的这个遭遇有点相似，被人攻击，好像是人家要把他吃掉一样，被那种吞食他的人在围攻着他们想把他整死。可以看到很害怕很可怕，有生命的危险，非常非常的可怕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中，诗人是如何面对的？很多时候我们控制情绪不在这里，不在心，只在这里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心理学家的一个见证。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心情绪，很多时候是在这里我的思想，我们如何的去想，影响我们如何的去感受，去我们的情绪所以你看到这里，诗人他脑中他怎么去讲？他脑中他就出现了三个称呼神的比喻。 三个，哪三个呢？神是他的亮光，神是他的救恩，神是他的避难所，三个称呼。你可以发现这三个不是随便选的啊，每一个都对他有特别的意义啊。别人，神是他的救恩，我们知道；神是他避难所，知道；神是他的亮光，这个可能要解释一下。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像有点啊 get 不到他的到底他在讲为什么要用亮光这个词啊。之后我就在想起啊。很多年前我去了印尼，去印尼是短宣了，有，然后有一次在晚上的时候，昨天我们不是中秋节嘛，前几天中秋节，我月亮很大哈，当那个晚上是完全没有月亮，也完全没有星星，漆黑一片，真的是漆黑一片。所以我们走在这个高脚屋的那个木板这个走廊上的时候，真的是前面你伸手不见五指，真的是前面是看不到，真的是漆黑一片，完全看不到啊。当时也没有手机啊，这个是几十年前没有手机的哈。然后我们也没有带手电筒，当时我们也带手电筒，所以就是高脚屋上，如果你不小心踩错，你就掉到那个海里去了啊。哇，真的是我当时我就是第一次体验到那种黑暗，真是完全黑暗，完全看不到的那种可怕啊啊！所以我们只能够跟着前面的人，前面怎么样走我们就跟着他走，前面掉下去我们就掉下去了所以就是我在回想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哦，对，所以现在我就可以理解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你看不到前面的道路。可以理解到诗人为什么要用亮光来形容神。当一个人处在那种黑暗里，你真的是看不到前面的路的时候，那是一种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就像是我们看不到明天，看不到未来，可能你今天怎么办？明天要怎么办？今天要吃什么？明天要穿什么？看不到未来要怎么办？在这样的时候，在一样看不到明天，明天可能会被杀，未来他可能没有生命了。诗人呢，他告诉他自己，神是他的亮光，很奇妙。而也在一个没完全没有保护，你看他完全没有保护的这个情况之下，也不。被敌人包围的一个情况，不完全不安全的这个情况之下，他说：“神是他的避难所，在一个完全看不到任何出路的一个情况之下，一个地方完全就被包围了。”他说：“神是他的救恩你也注意到他的用词。他不是说神是亮光，神是救恩，神是避难所。他说神是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救恩，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不是别人的，是我的。就是说这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理论，完全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纸上谈兵而对他来说是很亲密的。会发生他在他身上的，而且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the fact 不能改变的事实。你相不相信？不管你相不相信，不管你感不感觉得到，不管你相不相信神是你的亮光，是你的救恩，是你的避难所，不管你感觉不感觉到神是你的亮光，神是你的避难所，神是你的救恩。不管怎么样，这个都不能够改变。神就是这样，神就是一如既往，一直都是这样。不管你相不相信，不管你感觉不感觉得到，神一直都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救恩，改变不了。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事实，不能改变的一个事实。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很困难的时候，刚才我们遇到可怕的时候，
对，我还是感到可怕，我还是没有平安，可是我的信心还是很小，我还是很软弱，改变不了，神还是我的亮光，神还是我的避难所，神还是会救我，我的，啊，每个人的，你们的，啊，我们的，你和我的，啊，不管怎么样，神还是你和我的救恩，我的避难所，还我们的，啊，这个就是回到现实，回到事实，啊，所以害怕的时候，我们不用去逃避现实，现实比我们想象的好，啊，这就是他要说的，现实就是如此，永远都是我们的避难所，永远都是我们的救恩，永远都是我们的亮光。那这是第一段。然后接下来的第二段，第二段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啊，就是专心一意哈。他说这一段如果你可以背下来，有一件事我求，你看他求的不是说要拯救他，你看我求过耶和华，我现在还要寻求，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里，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求问，这就是我最想要的，我最想要的是在我要跟耶和华在一起，在他的屋里，跟他在他的家里，在他的店里，跟他在一起，看他的脸，然后可以跟他说话，我就是最想要这个，其他的不重要了。你看他跟个马丁也是差不多一样，他最要保护的就是那个爱神经，其他你们要攻击我，要杀我，我就是要那个，就是这个，你看他就专注在那个，多么多么多么的重要啊！有一首歌啊，写这首歌的作者哈、啊、，Helen Lieber 哈、啊，你知道他在写这首歌的作者，他在晚年他是看不到了，他的眼睛瞎了。嗯、啊，你看这首歌的，我们讲这首歌非常的啊，都很熟悉哈、啊。当转眼仰望耶稣啊，说你心是否困倦啊？且愁烦，眼前一片黑暗蒙蒙，当时我们看到黑暗，只要仰望主就是光明，生命变更自由丰盛。然后这一节我们讲每个人都会唱，可以帮我一起唱啊，可以吗？好，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容，在主主荣耀恩典当光照，世上事必然显微虚荣。对吧？啊，对，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啊，这首歌帮助了不知道多少人啊，嗯，我们，嗯，对，不只是我们。小孩也是、啊、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她说她的小孩突然间感到非常非常的害怕和恐惧、啊、然后他们就一起唱这首歌、嗯、然后她突然间小孩就开始感到非常的安慰、啊、这是当你的眼睛就是只看着耶稣的时候，其他的旁边的一些，你就算是很多人在那边攻击你，你就没有怎么去害怕了，就要只看耶稣、嗯、就好像马丁一样，注意力只放在耶稣身上，他就忘记了害怕。所以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当我们把我们注意力放在那个耶稣，在那个亮光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黑暗，忘记了黑暗什么，就好像我们刚才我讲那个分享故事，我就把那个眼光就放在前面那个人就够了，就忘记了黑暗，忘记了害怕，就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那个永远爱我们的神的时候、啊、这个也是一个 fact， 神对我们的爱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的那个，永远改变的爱的那个神是，我们就会忘记了 被人拒绝啦，被人看不起啦，被人遗弃的那种恐惧啊。这个也是我面对社恐的方法之一了，就面对神不管怎么样一定会爱我，所以我也是不要去害怕别人去攻击我了。对，这个也是我 overcome 啊，就是怎么去战胜这个社恐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把注意力就放在神是爱啊那一方面啊。然后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那个能够使我们得到永恒的满足的那个神，只有神才能够让我们得到那种永恒的那种满足。然后我们就会忘记，哎呀，那个失去我们的那个短暂的那些物质的那种恐惧啊，很多人是怕进贼，对吗？你是要知道，神是失不去的，只要我们有最宝贵的那神在那边是失不去的。那么进贼把我们的东西偷掉了 ，OK 了。我们有进了两次贼的时候，我可以看你说进了贼了，马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偷，这样就是这个意思啊。偷了也无所谓了，就是物质的啊。所以我也发现到这个也是啊，战胜恐惧的，有时候真的是很有用，因为你知道神是失不去的啊。所以那其他的东西你失去了，虽然是有点痛了，我也承认啊，有些东西你很宝贵嘛，有些有价值的东西啊，有些纪念性的价值的时候，你被偷了也是会有点心痛，可是你还是最宝贵的，还是在啊，所以就一些恐惧啦等等就会比较减轻了。所以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那个永恒的时候的时候啊，你知道人是永恒的，他已经战胜了死亡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忘了死亡的那种恐惧，对吗？这个也是我非常的感恩了。我们教会也不是说感恩的，就是什么我们教会最近几个月好像是有了，好像是4、5下周还有就是很多葬礼大概5、6个葬礼。然后我也是看到了很多美好的一个见证。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都没有恐惧。他们说我要去见主了，我去见神了所以非常的很平安的也很喜乐的去走完他们的跑完他们最后的一个路程，而且把注意力全部放在神的时候，所以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本来想因为要去安慰他，反而倒过来他们安慰我们，他讲不要不要紧，我们很好，感谢神感谢神，他说那个感谢神，然后我就以后我们再见等等好，所以真的是非常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所以当我们全心全意去追求这个与神同在，只是有神同在，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满足的时候，那很多时候很多那种压力也好，那种压力压在我们的身上，那种肩膀上的很多压力，我们都觉得好像轻了很多，因为神就是最值得追求的一些一个最值得追求的东西。所以诗人说能与神在一起超过世上一切的追求，他说也只有这一个追求能够真正的满足，也只有这个追求是值得去追求就是给了我们这篇很美丽的这个经文所以 其实还是值得去思考。我现在只是跟你们讲而已所以你们可以可能在家里可以慢慢的去思考到底这个经文的这个意义对我们来讲是什么，然后或许你会可能挖更多的这个宝藏出来。好，然后我继续读下去，然后他再次的回到14，说他是这样做的，这个也是我们的见证，也是我们的见证，因为我遭难的日子他必我藏在他的掌凳里，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名字也放在里面再次我遭难的日子神必定会把我藏在他的帐篷里， 把我隐藏在他的帐篷的隐秘处，又把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可以抬起头来，就是说不会被人看不起哈、啊，有一点尊严。我可以抬起头来，该高过我四周的仇敌。哇，你看，我要在他的帐幕里献上欢呼的祭，我要歌唱颂赞耶和华。这也是我们的啊，也是可以是我们的见证。嗯，啊，就是这一段，回到现实，回到事实，然后专心一意的仰望耶稣。嗯，然后接下来他就是把刚才的一些都啊转换成祷告，当然是祷告还是很重要了啊。他就祷告，他把他祷告词写下来，所以我们也可以用他的祷告词哈、啊。他说：“耶和华，我就求你，就是求哈、啊，我发声呼求的时候，求你垂听，求你垂听，求你恩待我，应允我。”这个也是我们平时会讲，神啊，帮助我了，求你帮助我，求这个啊。你说啊，就是你就是神的意思。你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啊，神通常都会跟我们说，你要寻求我的面啊。那时我的心对你说，是我必须说，我愿意。耶和华，你的面我真要寻求，我要追求你，我要追求你。就寻求你的面，就是要跟他在一起的意思啊。好，第九节，求你不要掩面。不要发怒赶住你的仆人，你像是帮助我的拯救我的神啊，就你不要撇下我，也不要离弃我，也是继续的祷告啊。然后第十节，虽然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却收留我啊，这个是第十节。然后耶和华，求你指示我你的道路啊，就是啊，为我的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呢、嗯、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向神主哦，这不能怎么走，这个该怎么办啊，你可以怎么祷告，神啊，请你指示我该怎么办、啊、等等啊，像我们教会很多事情要解决啊，要怎么办，你要这样做还是要怎么，神啊，求主你指示我们、啊、也可以啊。十二节，求你不要照着我敌人的心愿把我交给他们，因为有做假见证的人起来攻击我，并且出口狂暴的话啊，有时候话语也是非常能够伤害人啊，所以这个都是他的祷告词啊的啊，所以祷告是战胜恐惧的非常的有力的武器，所以珍惜每一个祷告的一个啊时辰哈、啊。嗯，这不可不少。而且我们也知道，祷告不怕神不听啊，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哈、啊。好，看一看这个十节啊，对我来讲非常的安慰。第十节说的非常的清楚，为什么神一定听你的祷告？他说，就算是我们的父母不要我们了，神都不会啊，神都不会。就算是父母离弃了我们，神是都不会的。啊，我们也知道，没有比被父母抛弃啊更为伤痛的啊。即便是有可能，也不可能发生在神的身上啊。啊，所以这些经文其实非常的安慰啊，尤其是对我来讲是啊非常非常的安慰的啊。那就是我的。对，就剩下我的见证了，因为我父母也是离异的啊，所以我爸爸离开的时候就不再来去理我们了，所以你从小就会觉得有点被抛弃那种感觉啊，所以有时候是非常的痛苦的一件事情，像你不要你了啊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这节经文给我来讲是非常的一个安慰，即便是你的父母不要你了，是耶和华还是要你。就是，所以就算是你的朋友不要你了，还是你的孩子不要你，还是等等，你会觉得在一个教会当中，你会觉得好像被排斥还是什么等等啊？你要知道，神是不会怎么做啊，会不会不要你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三段回到祷告当中。好的，然后第四段了啊，就是专心盼望，就是从13节到14节啊，让我来读啊。他说，我还是相信在活人之地我可以看见耶和华的恩惠。他 说我要等候耶和华，要刚强，要坚定你的心，要等候耶和华，要等候耶和华。这里这一段经文是一个盼望。一方面他是说要等候，一方面要在活人之地哈。然后我们来看耶伯记哈。如果你们知道叶伯的故事的时候，他就是在他的生命中，他有一段时间他是失去了他的一切的物质，他的牛啦、羊啦、他的财富全部失去，然后还失去了他的亲人啊，所以呢，当时他在一个非常低落的时候，他这么写，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我的救赎主活着。”最后他必在地上兴起，好像是一个永恒的一个盼望，不只是在那种现今的那种盼望哈。然后26节他说，我的皮肉遭受毁坏之后，就是说皮肉已经没有的时候，这事就要发生，我必在肉体的以外提得见神，都好像是一个永恒的一个盼望，我必见他在我身边，我要亲眼见他，并非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可想极乐。就是这个。很多时候，神是不会按着我们的心意去应允我们的祷告，对吗？不会按着我们自己想要的他去应允。他不是一个有求必应的菩萨，我们也知道。更不是可以那种驯服的那个狮子啊，狮子有时候还可以驯服啊，可是神是不能够驯服的，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想做什么他是想做什么，他不要去看你什么，你的意见是什么，他的意念是超过我们的意念，他给的东西不一定是我们想象要所要的啊，也不在我们的想象之内。像有几个弟兄，我们都想说希望能够神能够医治他，这是我们想象之内，我们是希望。那我们知道这个也是一个事实，他所给的一定肯定比我们想象的更好，超出我们想象的，超出我们所求的，超出我们能够想的。更好，这个也是一个铁定的一个事实。虽然我们不明白，我们可以问为什么，可能这个为什么也可能在今生我们得不到一个答案，可是我们只能够知道一个事实，我们相不相信也不说，也搞不就未来也没有关系，这个事实就是如此，他给的一定超乎我们的想象，超乎我们所求的啊，更好，更加好，这是事实。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对，当然我们会活在我们的日子里面，在活的现在的这个日子，看到神的恩惠、奇妙和神迹。我自己也看到很多神迹，看到很多奇妙。当然，神是无所不能的，没有问题。他要神使死里复活也没有问题，行神迹没有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要我们看到也可以看到，就没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够等啊，做一个等候啊，不容易啊。我们只要等到我们的肉体以外，就是永恒，才能够看到更美好、更永恒的这个恩惠啊。铁定的事实就是，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啊，所以我们有这个底气，我们有这个底气，不用去害怕这个今生的一些短暂的这些危险。就像是马丁，他知道今生他可能对这个，他可能见不了那个国王，不用担心，反正啊，他死了之后，他可能他的那个圣经就传到那个国王的手中了，所以不会害怕今生一些短暂的一个危险，因为神已经帮我们赢得了永恒的盼望，所以因此我们根本就，我们可以放心的。这个是放心的，把我们的心放在那个永恒的盼望当中，我们可以放心的去刚强起来，我们可以放心的去坚定我们的心，我们可以放心的去等。 而且我们也可以放心的，可以自信的去说，神啊，虽然这个不容易讲，神啊，我不害怕，我害怕。虽然不是我愿意讲的，是我们可以放心的说，神啊，我不怕，我不害怕。这就是今天的这个经文。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来祷告好吗？父神啊，我们真的是时不时候都会害怕的一个人，但感谢你，您是我们的亮光，你是我们的救恩，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完全改变不了，感谢你，求主你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去每天都能够专注于你，我们不去看窗外的风风雨雨，只定睛在你的身上。感恩就是拥有你，就是比起拥有世界一切美好，就是有你真的是比拥有世界的一切更好。所以我们不畏惧失去那些虚空短暂的那个事物。所以求主啊，求主你继续的拯救我们，保护我们，爱我们，因为即使知道我们的父母会离弃我们，你是永远不会。也求你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起来，让我们永远保持着永恒的盼望，因为你已经战胜了一切的敌人，包括死亡。主啊，你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我的避难所，我不害怕。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